大三的时候，我和迪克开始担任学院的文学杂志《哥伦比亚评论》的编辑。我们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标题就叫《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一个圣诞故事。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主要讲一对光彩照人、标新立异的青年情侣，为了得到一本用人皮装订的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的残酷故事集而偷钱。我们肯定读了太多伊芙琳·沃早期的作品。约翰对此相当不爽。一个寒冷的日子，他走进我和迪克，点点头，请迪克把眼镜交给他，小心放好，然后打了迪克一巴掌，圣诞快乐。说完，礼貌地把眼镜还给他，继续向前走。我既觉得受辱，又因为没有被报复而松了口气。也许约翰怀疑我会还手，这个事件当然堪称文学决斗史上的巅峰时刻，却再没有人提起过。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去比克福德咖啡馆，迪克和约翰的友谊保持了一生。我们更出名的一次利用哥伦比亚评论的行动，也许是我们决定用一整期内容向新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德烈·纪德致敬。我和迪克合译了一个他此前从未被译成英文的短句，我们战战兢兢地给他写了封信，解释这个计划，并请他向哥大说点什么。我们大概还夸大了我们学校总体上对法国当代文学的重视程度。他的回复又快又热情，不过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我们绝对有一种计谋得逞的胜利感。我非常崇拜纪德，背叛者、伪逼制造者、梵蒂冈地窖、窄门都是当时现代派文学的核心作品。然而对普鲁斯特，我则感到全身心的共振。我决定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读它。追忆似水年华，当时最常见的是七卷本的现代文库版，我父亲买给我的是两册盒装版，我拿着不趁手，读起来很不舒服。七卷，七天，整整一星期，我自觉于外边的世界，一次都没有离开缪里尔和我住的房间，每天读一卷。朋友们顺道进来看看，食物也有供应。我读啊读，这不算艰难的体验。你能在15个小时内读六七百页如通电般刺激的文字，如果什么别的事都不做的话，其结果无与伦比。完全沉浸其中确实是体验，吸收那伟大思想和风格的绝佳方式。我感觉好像普鲁斯特是我的，或者说我是他的。那是一种个人的关系，我在和亨利·詹姆斯的关系中也曾体会过。詹姆斯的最后一部也是最难懂的小说《今晚》是我圣书中的圣书。1951年我20岁，那年夏天我搭乘一艘货轮，开始我不那么壮的欧洲壮游。迪克本来要和我一起去，但他的毕业出了点小问题，只能暂时待着。我吓坏了，估计父母不会同意我单独去，钱也不够，但我用刚好到期的战争债券换了些现金，还得了一点文学奖的奖金。这次旅行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各待一个月，我做了所有一般人都会做的事，手里紧张地抓着旅游指南，用高中学的法语和烂意大利语磕磕巴巴地说话。但我为这趟冒险的旅程积聚起了独立精神，比如我第一次招手搭顺风车，说明我大概是真的长大了。这次旅行印证了我对英格兰的想象，狄更斯的英格兰、奥斯丁的英格兰、詹姆斯的英格兰、利维斯博士的英格兰，正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剑桥的美丽风光和魅力尤其吸引我。我在哥大的最后一年是在阅读中度过的，不说也知道。在哥伦比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对特里林和利维斯的新书又长又尖锐的评论，对后者的评价比前者高很多，还在令人敬畏的神秘的昆汀·安德森，剧作家麦克斯维尔·安德森之子指导下，用一个学期独自研究霍桑的笔记本，写毕业论文。安德森的沉默就和他演讲一样意味深长，这些努力是值得的。不过根本而言，我这么拼命踩水把脑袋露出水面，是希望能够获得去剑桥大学留学的凯勒特奖学金。英语系要选拔2个学业优秀的学生， 结果我这一届的另两个男生得到了奖学金，他们比我差远了，至少我这样认为。我被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气炸了，跑到特里林的办公室拦住他，这还是我头一次跟他面对面讲话。他和他那些同事们怎能无视我的入选资格，选两个傻瓜呢？他非但没有像一个理亏的人可能表现的那样为自己辩解或者暴怒，反而是彬彬有礼，迅速回答。他解释说，评委们都觉得那两个傻瓜比我更需要剑桥的光环。我反驳说，我才知道，原来凯勒特奖学金是看谁需要，而不是看谁的成绩表现啊。于是他问我是真的很想去剑桥吗？这还用问吗？他马上说会给剑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巴兹尔威利写信，向他推荐我。其结果令人，就是我，震惊地证明老朋友关系是多么管用。十天后，我收到的不是申请表，而是来自威利所在的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我看来，公平实现了。但即便我还沉浸在自我庆祝中，我也知道，面对我在哥伦比亚评论上公开的批评，他是多么大度。意外发生了。1952年春，我们发现缪利尔怀孕了。她当然还不想生孩子，她还打算我在剑桥读书时，她去伦敦重要的表演学校学习。而且我对孩子还毫无概念，我甚至不曾凑近看过一个小孩，所以堕胎是一种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煤炭城镇上有一位开诊所的医生，人称常春藤盟校的堕胎师。但是即使现实告诉我们生孩子是不可能的，想到堕胎，我们俩又退缩了。怎么办？我们的父母都不会出手相助，因为他们都强烈反对我俩在一起，而且我无法想象要放弃到剑桥留学。我当然还没准备好要在纽约找一份工作承担责任。我们秘密结婚了，见证人只有利兹拉姆和他父亲，我们从没想过未婚生子。我对我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一点都不觉得浪漫，对独到的知识却有浪漫的奇想。我决定在纽约拉伊地方治安官办公室的门廊上结婚，因为亨利·詹姆斯在英格兰的拉伊镇住过。然后经过一连串假话和半真半假的话，我们瞒着父母混过了夏天，搬到伦敦。缪利尔肚子里的宝宝，我们的儿子罗杰，于10月中旬在那里的产科医院通过剖腹产来到人间。护士长说得很清楚，他不喜欢三种人，美国人、犹太人和男人，我三种都占了。他建议我们把婴儿带回家。我们在西汉普斯特德租了一套公寓，后就开始训练大小便。我小心翼翼地说，在美国我们不相信应该这么早就训练孩子。他面无表情地说，洗尿布的人是你们。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剑桥的学业，住在彭布罗克学院，隔一个周末才去一次伦敦。大部分时间都是缪利尔独自照顾一个他还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婴儿。罗杰长得欢，我们却不快乐。虽然我远在剑桥，多少能自娱自乐。付出牺牲的人是缪利尔，他身处一个陌生城市，举目无亲，不能继续求学，还没当母亲的准备，丈夫又长时间不在身边，近乎抛弃，那段时间真是不堪回首。雪上加霜的是，我们还得继续欺骗父母，一旦他们知道真相，就不会再资助我们了。1年多以后，我才告诉他们，结果可想而知，我母亲吓坏了，但对我还算纵容，我父亲却有1连4年不跟我说话。缪利尔的父亲同样暴跳如雷，但令他痛苦的是，当我们都还在剑桥的时候，他心脏病突发去世。缪利尔在伦敦5个月后搬到剑桥来和我团聚。伦敦那段日子唯一可乐的记忆是每周来一次的钟点工偶然提到，他曾经在弗洛伊德家干活。弗洛伊德家离我们租的公寓就隔几户人家。我渴望知道细节，可面对我坚持不懈的盘问，他用那一口优越的伦敦腔说，这么说吧，他们非常干净，对外国人来说